那个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并且不同的环境里面，很多用不同的比喻来比喻他跟我们的关系。从创世纪开始，神是我们的造物主，接下来神拣选亚伯拉罕，那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并且创世纪譬如说17章，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所以你要当成完全的。在雅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一样。在福音书或者在先知书里面，神是先知们的就是主人，那神差遣他的仆人出去，神在他的教会里面他是主，并且神在他的国度里面他是王，我们是他的仆人。那所以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在不同的时段里面，神跟我们的关系是用不同的比喻来表明出来。神也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可以叫他阿爸父。有时候他说又是我们的王，我们又是他的仆人，就好像很不配称，但是是在不同的时段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今天早上我们想用圣经里面神跟我们的关系，神好像摇匠，我们好像他手中的泥，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用摇匠手中泥来我们来查看。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第18章，耶利米书18章第1节，从18章第1节到第10节，这是真神他告诉耶利米说的，说你到那个摇匠家，我们就不念，我们就这样一节一节看过去，说你到那里去呢，你要听我的话。那这耶利米就到了那个摇匠的家里去了。那耶利米到了摇匠家的时候呢，那摇匠正在做器皿，那在他的工作台轮盘上面，第4节之下，这个摇匠呢用他的泥呢做器皿，在他手中有的做坏了，他又用这个泥呢做别的器皿。摇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个是神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神用一种形象的语言要来告诉百姓们。我们看第5节，真神的话又临到耶利米说了，哈，说以色列家，我对你们岂不照这摇匠弄泥，以色列家，泥在摇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所以在这里呢，神把自己比喻成摇匠，那个以色列人呢，他就是神摇匠手中的泥。好，那我们看第7节，神说我什么时候论到一邦或一国，说我要拔出拆毁毁坏。第8节，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第9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我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我们念到这一段说，我们要把整个的当时的时间空间把它放进去，不然的话我们念起来好像很不会很明白。在耶利米，我们知道耶利米他是在王国之后，就在神建立以色列国，就是从扫罗然后大卫王国开始，他是最后的一位先知啊。那这位先知呢，在当时候神一直要他们就是要回头， 神要他们要离开偶像，然后要敬畏神，要遵守安息日，但是他们一再一再的神差遣先知去呢，他们不但不理，并且呢，譬如说这个耶利米先知他受了很多的苦。那在这个时候，神，我们如果看耶利米书呢，神从第一章神选召他出来，那个传扬神的话语之后，神一再的来警告百姓，但是百姓一再的悖逆。但是路在耶利米书有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之前神一再的说我要降祸了，灾祸马上到了，但是神一直没有降下来。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耶利米一直在祈祷，甚至神说你不要再祷告了，你不要祷告了，我一定要把这家灾祸降下去了。但是耶利米还是继续在祷告。那在十八章神做了这个宣告之后，这个神还是很有容忍性的，神说你们给我小心就是了，灾祸快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耶利米一直还在祷告啊。那我们看同样的这个第十八章，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以下。那个百姓在当时呢还是一直的悖逆，我们看十八节，这十八节是当时百姓的话了哈。他们说来吧，我们可以那个设谋害耶利米，他们说因为我们有祭司哦，讲预话，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说不能不会断的啦，我们可以用舌头打击他。所以耶利米在这样的百般的被欺凌之下，我们看十九节是耶利米第一次对百姓的控告，在这之前都是代祷，代祷跟控告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在圣经里面相对的动作。控告的话就是说要把对方打倒，要把对方拉下来，要把对方让他去审判，这是控告。那代祷呢就是堵住神的愤怒，像摩西一样站在破口上面，哦，像那个亚伦他拿着香炉站在死人活人当中，意思说如果神啊你要惩罚你先惩罚我，好像有时候爸爸要打小孩，妈妈站在说如果你要打先打我，爸爸就打不下去了，这是代祷啊。那控告呢就是说给他死。那这时候耶利米十九节了，他一个这些个祷告说，神啊求你理会我，且听我且听那些以我尊敬之人的话，岂可以用暴战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好，接下来这是刚刚是第一个祈求，第二个祈求说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他们面前为他们代求，却要使你的愤怒转消了。所以这第一个他祈求神啊，你要看看他们这些这么恶；第二个神啊，我在你面前为他们祷告代求啊。代求是什么？就是站在你面前不要让你的怒发泄出来。但是他现在已经受不了了，21节。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愿望我们可以算一算，第一个愿望就是说愿你将你他们的儿女交在饥荒和刀剑；第二个愿他们的妻子无日无子啊且做寡妇；第三个愿他们的男人被杀死亡。所以接下来就是什么控告，就是神啊照他们所做的恶报应他们吧。这个耶利米先知被引入到这个样子，他已经代祷的手已经垂下来了。一垂下来之后，我们看第十九章。这十八章我们刚看到的神设那个比喻，摇匠跟弄泥的这个比喻，神先放在那里哦。那灾祸还没有放下，还没清下来。当耶利米的代祷的手一沉下来之后，第十九章马上神的那个惩罚的宣告马上来。我们十九章第一节，同样的，这是摇匠跟泥的这个比喻。真神如此说， 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青嫩子谷。我们知道青嫩子谷就是以后用来比喻那个地狱的一个地方啊。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第三节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当听真神的话。万军之真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灾祸临到这地方，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啊。所以神的这一次的降祸是在当时是人没有办法接受的，听到的人耳朵会耳鸣啊。这个耳鸣不是内在的，有时候你看报纸什么耳鸣目眩心虚啊，这是你可能身体不好。那这里的这个耳鸣是神要宣告一个很大的灾祸，听到的人耳朵会，这是从外面，如果你听到很大的爆炸声音，听了耳朵会受不了的。听到的人都会耳鸣啊，因为他们的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接下来是神再重新的再把他们的那个罪过再讲一遍之后，我们来看第十节，这个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窑匠跟这个他手中的你。第十节，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第十一节，对他们说，万军之真神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里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普费特埋葬思索，甚至无处可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了神所降的这个灾祸，其实在当时的对他们当时人来讲，听到人耳朵会发明的。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再回来看到第十八章，十八章的第四节最后是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好。这个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当时的世代里面，神就从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神有他绝对的自主权。神在做事是有原则的，所以在当时耶利米的时代里面已经罪恶很灌满了，所以神的公义的审判一直的要降下去。那等到一个代祷的时候沉下来之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九章，神马上说你去买那个瓦器啊，并且把那瓦器怎么样打碎。神说要打碎那瓶，好像打碎那泥，打碎那瓶，哇，那个窑匠的那个瓶啊，就好像打碎那个泥啊，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起来，我们可能会在那个反应嘛，这样神好像很凶暴啊，每个人看到神都战惊发抖。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当神在打他的百姓的时候，痛的当然是百姓啊，当然百姓是被打碎了，其实最痛苦的是神哦。妈妈在打小孩子的时候，有时候越打越自己小孩子哭啊，有的小孩子比较怎么讲骨气的，有时候养到一个有骨气的小孩，你打他不哭啊，打到妈妈哭啊，小孩子不哭，他说我就不哭。你有没有打过这样的小孩？但是有小孩子还没打就哭了啦。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到十七节。从这里我们会看出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啊。神父他们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这是神的恩赐，神的赏赐，园中的果子随意都可以吃啊，这是神的慈爱，神宽广的慈爱容纳他们，给了他们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第十七节，但是只有一个小小的神的一个规定， 这是爱的指示了。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很严严的神好像公义的审判在这里。好了，我们知道人犯罪了，犯罪之后在人神所加给人的那个咒诅之外，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哈，第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也要吃田间的菜蔬。我们看到神是爱他们的，但是神不得不又在他们犯罪之后，在公义神的审判之下，又给他们在地长出荆棘来。所以荆棘是人犯罪之后神所加给人的一种刑罚的记号，也是人犯罪之后被咒诅之后的一个记号。好了，然后人既然犯罪了，就不能，神还是继续慈爱的，神还是继续爱他们的，但是因为人犯罪了，一定要罪跟罚一定要连在一起的，不然神没有公义了。但在公义的当中，神是很慈爱的。我们可以从他们被赶出乐园的这一幕里面看出神里面的内心的挣扎。当时的亚当夏娃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看来看这个记载，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之下，神说那个人已经和我们相似了，能知道善恶了，现在恐怕伸手又在生命树上果子吃了就永远活着了，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打那个赶出去了。第二十三节，真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地。他所出来的地，其实这个地已经怎么样？被做苦了，这个地已经长出荆棘了。但是我们看二十三节这边是神打发他出去。如果你把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查一查的话，这都是神对他的仆人，神对他差遣的人，就是要把你差到哪里去啊、嗯？打发，这是一种差遣，有目的的，并且会关照的，继续会。再去爱他的，你打发一个人出去，你派你的，把你的孩子差去隔壁买那个面包，你一定，如果你晓得他走路不好，你一定在后面看着他会不会跌倒怎么样。如果他去了两分钟没有回来，你心里一定更着急了，嗯，已经跑去看看了。所以神是打发他出去的，但是呢，二十四节啊，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这二十三节是不是神情感的内心的这个打发？二十四节呢是出于动作的公义的这个赶出去。所以我们这里从这里可以看到神内心的矛盾，用我们用人的那个看法来看神，从这两个打发跟这个赶出去。自从人进入到这个世界之后啊，就是在神的公义的审判之下过着劳苦的生活，当然对神的内心来讲也是很痛苦的。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个神选召亚伯拉罕，其实神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跟那个亚伯拉罕说了，以后你的子孙要在那个敌人的手里，在外邦之地被苦待400年了。如果我们可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那个创世纪十五章，神明明知道这些百姓会受苦。当四百年满的时候，我们来看神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十三节，以色列人二十三节，以色列人开始做苦工了，他们叹息哀哭了，他们哀声达到神面前了。二十四节，神就怎么样，听见他们的哀声，纪念神给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啊。神二十五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第三章，接下来这就是很有名的 我们都很熟悉的神的显现。从神的显现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神的内心呢、啊。神不是神可以显现在那个香柏树被火烧，香柏树烧不了的这个景象上，但神没有。神显现在什么？从那个什么烧的荆棘里面。接下来第七节之下，第三章第七节，神这边说：“我已经看见了百姓的痛苦，他们的哀声我已经听见了，我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了。”在这之前，神的显现是在荆棘的火焰里面。我们晓得火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是指的，就是神的公义的审判，火烧。但有时候火也是指的神的光明啊。但是在荆棘的火里面，那我们再次的可以看出来，这个荆棘，神用这个荆棘，但是荆棘是被咒诅的，咒诅之后的产物啊。神利用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看起来神好像在审判人，尤其在我们的选民啊，其实神的内心是很痛苦的。神的这个摇将，他不是一个驯兽师啊，好像做了一条野兽来，动作不好，打一下，这个动作跳不行，打一个头，好像没有心的一个没有良心，就是没有那个爱的一个驯兽师一样。其实不是，我们的神是很慈爱的，但是面对了罪恶，他又要去处理。所以人被咒诅之后，地长出了荆棘，在这里我们会看出来，用一个层面来看的话，神在痛苦里面显出他的自己。我们知道到最后这个荆棘呢，我们在圣餐礼里面一定会讲到的，这个到最后的荆棘是怎么样套在耶稣的头上，不是吗？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被比较多戏弄，第十九章第五节，比较多把他带出来，把他介绍给众人了、耶稣出来是带着荆棘的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在介绍一个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介绍、你们看这个人，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头戴荆棘的冠冕，这荆棘的冠冕，这个荆棘从创世纪，其实荆棘在神的创造世界的时候是没有的东西啊。神在造万物的时候，神在六天造万物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不是吗？因为神说一切都好，那咒诅之后神才说必要长出荆棘来，所以荆棘是外加的神的惩罚。但是这个神的惩罚好像惩罚在人的身上，其实到最后是套在耶稣的头上，所以痛苦的是什么？是神。所以从荆棘的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个荆棘呢变成冠冕套在耶稣的头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因为神是匠人，我们是他手中的泥，所以当这个泥坏了，其实最痛苦的是什么？是那个匠人。我们再回头了过来看那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我们刚看到的是十八章，我们看第五节，真神的话临到我说：“主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像这摇将弄你吗？以色列家，你在摇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论到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除、拆毁、毁坏， 我所说那一帮若是转意离开他们恶，我就必后悔。我们看到这里神的惩罚好像看起来很严呢，其实这里讲到神的后悔，但我们不可以说看到这里说啊神后悔，所以神是不是全知的，这个跟那个扯不上关系啊。这里后悔是表示神内心的挣扎，是表示神内心深处的那个刺痛。为什么呢？因为神自己定规条，神那他的子民犯了，神来惩罚了。那到最后呢，神来代替的这个惩罚，所以神自己定了规条，自己的惩罚自己到最后自己来承担了，就好像这地里长出来荆棘一样。神在荆棘里面显现，最后这荆棘跑到耶稣头上来。所以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层面了。那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能够回心转意。神要我们的就是能够像这边所讲的在随时的来归向神。那我们来再来看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八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八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八节，旧约圣经八百七十五页，神再一次来宣告了。神借着以赛亚来告诉我们，第八节，主啊，现在你能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所做的工作。第九节，真神啊，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意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美丽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第十二节，真神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能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这是用另外角度来看这个窑匠跟这个你的关系啊。神是窑匠，神来宣告是表示神完全的自主权，然后我们要完全的顺服。那这个呢，在以赛亚书这边所提到的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反应，这是一个祈求，这是说真神啊，现在你能是我们的父。这个窑匠不是一个师父，不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爱的一个驯兽师，而是什么？我们的父。那因为有你这样，我们能够有这样，你从内心你还敢说你我的阿爸父这样子的一个呼喊的话，这个窑匠就不是那个无情的没有血没有眼泪的那个拿着鞭子好像那个在管故宫的那个监督一样。这个窑匠他这边说，我们是你啊，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所的工作了。在这里是以你的身份来向这窑匠一个回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向我们的宣告，就是面对了我们的父窑匠的一个祈求了，说神啊，你不要发怒了，你不要永远纪念。如果我们看这个他的这个经文里面第十节哈，你的圣意变为那个什么旷野，锡安变为荒场，这时候他们已经可能是在这个血的处境里面，他们已经可能是家破人亡了，是不是？就说耶路撒冷已经成为荒场了，那个 人也被掳了，那个圣殿也被毁了，本来是荣耀神的赞美神的地方，现在变成什么荒场了。以前好像不可触摸的神最神圣的地方，现在变成人家的牧场之地了。他在这里第十二节他说，真神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还寂寞使我们深受苦难吗？这是人对神的一个祈求。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其实最受内心最受伤害的应该是神啊。但是在这个时候百姓向神的呼吁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也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历代里面做圣工做最多的，真正的很初心的，就是初心初力的神的先知或是工人里面，他们常常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说摩西啊，摩西做到有一天他做不下去了，不但做不下去，他还跟神说，神啊，让我死吧，管你这个百姓的这个重任太大了，我管不下去了，我做不下去了，让我死。他好像罢工啊，不干了。神没有冒犯，神没有若以我们来说，哦，你不走啊，不走你迟迟可以走啊，我还可以叫别人呢，啊。我这公司又不欠你，是不是？神又不是说无能，神如果要的话，神可以从石头兴起子孙，还欠你这个。神没有。当摩西在神面前说：“神啊，取我的命”的时候，神一点都没有责备他，神也没有怪他，神没有说，并且不但神没有责怪他一句话，神并才安慰他，还叫他怎么做。很有名的，我们常常在提的就是以利亚嘛，不是吗？我们可能讲以利亚，哦，这里坏那里坏，他比他的列祖啊，或是什么不警醒，他也是求死啊。我们常讲他在加密山上不是那么风光烈那个伟大吗？又跑到那个罗藤树下了，在那边求死啊。他一求死说：“神啊，让我死啊，死了吧。”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看列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我们来看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四节，列王记上十九章，这里这个时候的以利亚整个人已经垮掉了。但是他还蛮有骨气的啦，他也不愿意说带着他的仆人跑，他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悲惨的情况被仆人在旁边，所以他把仆人放着，自己就走了。自己又走了一天的路，然后来到那个罗藤树下，要坐在那里求死，说：“真神啊，罢了。”如果你把罢了从圣经里面找一找的话，罢了意思是说算了，没什么好玩的了，不玩了，这个罢了，已经心灰意冷了。做神的先知，做到这样也算了。他说没什么，没有什么再怀念的了。虽然你是神，他已经知道神是神，他也知道神的全能，知道神的伟大，他不是忘了，但是他对他来讲，他这时候身体心理已经达到最极点了，没有办法了，所以他说罢了，不玩了，这个不好玩，求你取我的性命吧。这时候他连命都不要了。然后呢，因为我不是我的业主啊，我们可以解释很多了哈，但是我们就不谈。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他这个也是蛮干脆的，死了算了，睡着。这时候他也是心里蛮放心的了。如果你这是不是被气的，如果你被一个人气得快气得半死，你睡得着啊？你在床上假睡，换来换去换了一天晚上睡不着，隔天早上起来 气的所讲的话呢，他这对神不一样，他是真正的对神那种，完全应该说一种交托，一种对神一种情愫了、啊，大的神啊，所以那么好，甚至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他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天使要拍拍他呢，当然天使是走路可能没声音了，如果有人走路有声音的话，人家到你旁边去了，那一个大人，人家到你旁边你还不晓得有人来，这个也是睡得太沉了，那天使要来拍拍他，那叫他起来。那天使神呢对他很好，神没有骂他，一句话都没有骂他。我们很奇怪，如果我们人一个人，如果你是主管啊，你的部下到这样的话，我看至少你如果是他是真的很好的材料的话，我看你要忍一下，好啊，过两个钟头再来，或是让他怎么样，不晓得 你怎么处理啊。没有人说一句话不讲，神一点没有，不但不骂他，还拿饼跟水来给他吃，并且我们知道神用很好的方法。第六节啊，他观看拍的已经行嘛，一看呢，旁边他的头旁有一瓶水啊，以炭火的饼。天使可能照神的话，然后把它放在头旁。如果我是这个天使，我可能调皮一下，放到他脚前。他要起来吃，至少仰卧起坐才拿得到，也运动一下。没有劳动，哪里有享受？那神就那么，你看这个神多么的慈爱，放在他的头旁边呢，顺手拿来吃，顺手拿来喝，喝完吃完怎么要睡着了？你吃吃喝喝要睡着，不那么容易啊。他又睡着了，第二次又来，又拍他，神没有一点都没有责怪，所以这是你的态度。我们面对神的公义，面对神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走天国路的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当你灰心的时候，当你丧志的时候，并不是你死的时候啊。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以利亚是面对神，摩西是面对神，面对神而不是面对人。我们唱的是什么什么苦水往人身上涂啊，所以被涂到的人也是满身苦啊，所以大家涂来涂去，涂到最后全家都是苦命。他们是怎么样对神？你既然对神倾诉，说神哦不干了，我该死了，神会安慰你的，因为他们是真的尽心呐、啊，他们是真正的神，他们真正的神手上的那一块泥啊。但是这块泥，不是烂泥哦，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所以在历代。我们再看看那个什么约拿一样，约拿我们不要讲过几千遍了哈，我们约拿被骂过很多了，当然他也不是很完美的人了，但是你看他在求死啊，他是很赌气的死哦，求死啊，他说神啊，你怎么这样子对他们那么好，让我死了。神有没有骂他过？没有啊，神只是再一次用他的慈爱来显示说，你不要那么生气啦，我对你已经够好了，但是对他们也好一点没有关系啦，不要那么嫉妒，不是吗？约拿的他的求死是这样子的，他先跟神说了，我不是老早跟你说我不要传警告他们，我去传警告他们，他们就会信啦、啊、但是传了半天说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会灭亡啊，但是没有啊，你对啊，最后还对他们那么好啊，我老早就知道神你是这么好的啊，那我讲的这个警告怎么样白讲啊。你说他这样发脾气啊，是说我给我死啊，我不活了。神明们说好，那你去死啊。没有啊，还没有他。所以在整个历史里面求死的人，神从来没有责怪过他们。所以我们是神手中的民啊，所以我们当泥的，我们对这个窑匠你有一个什么完全的信任， 并且这个摇匠是什么，在我们的祷告词里面，就是以赛亚书46章里面的祈求里面是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父，这很重要，他是阿爸父嘛。所以如果他只是一个平常的一个摇匠的话，你小心哦。嗯，摇匠对你啊，这个你不好啊，丢了，不是，是他是我们的父，慈爱的天父的摇匠，这样子的话我们会信任他。所以在这个信任当中，我们会不会自暴自弃了？我们相信神一定在我身上有所作为。我们在座可能都是吃米饭比较多的哈，但是可能来这边生活太那个环境也改变了，现在可能吃面包比较多吧。但是无论如何呢，应该有吃过米饭的机会蛮多的。你吃过多少颗米呢？可能没算过了，反正几千万应该有了。但是你不会去数算它。我最近看了一粒米啊，看到米雕啊，我以前都没看过，只是听过。那个一粒很小的米啊，你要看用那个什么望远镜看了、啊，那一个很小的米里面雕了那个什么一首诗啊，七言绝句啊，七四七二十八个字啊、哦，还要写那个看的题，还要写谁写的诗，你不可想象那么小，不是米好啊，不是米厉害，你吃了那么多米，你从来没有去纪念说我吃过多少米啊。但是我看了那个米雕，我到现在还没忘记说我看到那个米雕那么厉害。因为什么？因为一个大匠，大的匠人。所以人家说大匠无器材，神今天把我们招来了，神绝对不会怎么辜负你、啊，绝对的。我们有时候想，常常在社会里面说：“哎呀，我是被遗弃的，我怀才不遇了，一生不得报复了，闷闷不乐了，因为被人排挤了。”如果你在神的国里面，你如果这样的感觉的话，那你对这个大匠是有点太不好意思了，好像说：“神啊，你排挤我，这个神。”老板是神嘛？不是你，不是我，不是神啊！你好像没有看到我，我怀才不遇嘛，是不是？好，所以我们来看看那个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13节到16节。以赛亚书49章13节，这是神在责备百姓，只是用嘴唇敬拜，内心远离啊。所以神呢，也是有时候内心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感叹。所以神说他行奇妙奇妙的事情，智慧人的智慧要消灭，聪明的聪明必然隐藏啊！第15节，祸灾，那些向真神伸长谋略，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第16节，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摇匠如泥呢？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创造的说他没有创你。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当你的我们要小心，不要本末倒置啊，不要颠倒了，把神看成你啊，把自己把你看成什么摇匠，导致颠倒。这个在当时的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些智慧人、聪明人，他们如果我们这次看那个以赛亚书或是耶利米书就晓得，他们会搬弄 一些神的律法，他们用神的律法，用神的名来立自己，来掩饰自己。所以神在说，像这边所讲的，嘴唇敬拜神呢、啊，心也离神呢、啊，所以神要让那些智慧人的智慧消灭，聪明人的聪明要隐没起来。其实这里的智慧跟聪明不是从神来的智慧聪明，而是人的这个小聪明，也就是神这边所讲的颠倒是非的第十六节，说把事颠倒了的这个智慧聪明。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藐视了神了。有时候我们一直称说耶稣是主啊，主主啊主啊，其实我们是自己在做主啊，不是把真的主放在主的位置上面，而是我们自己在做主。甚至比较在这个以赛书里面，如果我们再看的话，比较可恶的就是好像把神当成稻草人啊，你是主人啊，那把神当成稻草人，拿出去就怎么样，把那些小鸟吓坏了，把神当成什么吓人的一个工具啊。不会这样做，那即使是有时候是你内心发出来的私欲。所以神在当时在责备当时的那些先知说，我并没有叫他们讲这话，他们自己讲啊，我没有差遣他，但他自己呢就奉我的名讲话了。这就是与人的智慧好像看颠倒了，你变成了主，把主变成了什么名啊，你好像在玩弄神一样。这是错误的一个颠倒错误的一个关系啊。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九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九节，再一次的神提到祸灾，跟那个刚刚我们看到的一样，刚刚看到二十九章第十五节祸灾一样，四十五章第九节也是祸灾。这里祸是什么呢？跟刚刚一样，那以照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第十节，祸在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这什么意思呢？不是抱怨吗？好像你对你爸爸说，爸爸你怎么把我生得这样子，头上没有一根头发，或是你说爸爸你怎么跟我生得这么矮，或是怎么样，是不是说妈妈你怎么不生我漂亮一点，好像那个美丽的世界小姐一样。那是对神呢，他是这边说你对造物主怎么样，跟他争论了，争论的是说你做什么呢？那个他所问的，神啊，你为什么做的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呢？自己想说，我也没有什么才能，也没有恩赐，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然后呢，再抱怨，抱怨什么呢？你岂可说你没有手，没有手说。神啊，你手在哪里？你手不是全能的吗？把我，你这个你的手把我怎么做的？我这么像我这么笨蛋？这是一个颠倒的，你对造物的这个主，你对这个窑匠的一个讽刺。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是祸灾了。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 在出埃及记里面第四章以下，神在召摩西说：“你出来吧。”摩西一直怎么样？一直退却了。他一直说：“我不行了。”如果我们从那个第四章，其实从第二章开始，第三章开始，他就一直在推了啦。神叫他说：“你去。”他说：“他们不。”第二章，神说：“你去。”他就说：“我是什么人？我可以做这个事情。”那神就说：“我给你一个证据了。”那接下来他说：“不行了，我去的话，他们说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神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啦。”好，那第四章开始第一节摩西就对神说了：“他们不信我了，也不听我了。”那神说：“没有关系了，神一样一样的来解决他的困难了。”神就给他一个什么有权柄的杖了。那第十节了，摩西又说了：“主啊，第十节，四章十节，摩西对真神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就是你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啦。’所以他一次一次的在说自己不行，不行，不行，到最后那是讲说他是拙口笨舌。其实他本来。”他在埃及的时候受训的时候，他是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是记载说他是什么很会讲话的，并且做事很有能力的。但是也难怪啊，经过四十年天天跟羊在一起，所听到只是咩咩叫，没有其他言语，也是会讲话也是不会讲的了。但是现在神又来了，神说我要召你了，然后他说我是数日不能言语的啦，那神怎么跟他说？我们看十一节，真神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大神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我神，我真神是你的口是我造的啦，我是什么？我是窑匠啦，你是一团泥而已啦，你的嘴巴是我造的啦。谁使人的口哑、耳聋、目明、耳瞎呢？岂不是我主真神吗？”第十二节，现在你去，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教导你所当说的话。这是神的一个宣告，神是窑匠，他这样已经跟你宣告了，你可以就是这样子，我就照你，我是有自主权的全能的主，我这样照你，你去吧。那摩西又怎么说呢？我们看第十三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他还是不要，他不相信呢，他不相信说神会成就这事情，反正他不要就是了。如果你是很专心在做一个作品啊，做完之后你很欣赏，不错，我用了三天三夜都没有吃没有睡做出来成品，欣赏了半天。如果那个成品忽然会讲话，那成品就说：“你这个匠人，可做得这么丑，丑八怪是魔，你会怎么样？”我说：“你脾气气球，哎呀，你花那么大用心造了你，你说你不行，你说你不行，就要表示什么样？是我不行啊。”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否定了造你的那个神呢，所以这时候第十四节，神现在怎么样？神也没话了，神没有话怎么办？神是要生气了，神一生气，摩西也没话讲了，只好乖乖去了。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岂可以跟造我们的主争论呢？不行的。如果我们肯定他是造我们的，如果我们肯定他是窑匠，我们只是泥，并且我们这个窑匠是大匠，伟大的匠人，那他在我们身上所雕刻的，无论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会接受的。所以我们来看一节我们很熟的经节了哈， 我们来看希伯太后书，希伯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希伯太后书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神在，如果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前后，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有关教会里面的事情了哈。嗯，神的坚固的根基，就是道理已经立住了，就是神的根基是在道理根基在教会里面。神的教会已经设立了，设立之后呢，神在神的国，神在他的国里面，上面有两有这样的印记，有两个印记了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什么？主认识谁是他，主认识谁是他的人。第二个是什么？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两个。是一个先决条件。接下来在第二十节以下，二十节我们都很熟了哈，说在大户人家啦，有什么金器银器啦，木器瓦器啦，有做贵重有做卑贱的啦，这是在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当然这是指的就是教会了哈，神的国里面有各样不同的这个器皿。那在之前呢，这两项根基很重要，这个在这根基之下的这两个印记很重要。神坚固的根基，神的道理，神在末世所设立的我们这正教已经打下这根基了，这绝对不会变。但是神他是大将，他是匠人，所以呢他是认识主认识谁是他的人。神认识你呢，你绝对不能说神不认识我，他怎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神一定认得你，神知道你。再接下来呢，我神既然认识我们，并且我们还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神认识你，你要去有这样的一个体认。神认识我了，说你怎么样，这是也是你心里的安定力量啊。你好你坏神都知道哦。那我们人对神的这个大匠人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离开不义。那接下来才讲这个比喻啦。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这个器皿就是什么，就是装垃圾桶的，我就是垃圾桶，就是装垃圾的，不是这样子的。大户人家这个器皿，我在这里的话，我们不要用那个固定的一个像东西来描写这个人。这个人他说啊，他是当垃圾桶，说一生当垃圾桶啊。他当花瓶，一生当花瓶啊，不是这样子的。在这个比喻里面，这器皿是会变的，这材质是会变的。我们看一下那个，彼得，这边所告诉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主能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五节，你们到主面前来，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也在讲我们每个人对神的奉献也是这样，你的材质你的质量会变，因为神是活石啊，不是顽石，也不是死的石头。石头的话，你这个是怎么样的材质啊，绝对不会变的。没有说一个石头今天是石头，明天变成什么金刚石，或是变成那个什么大理石，然后天变成那个翡翠，没有这样的变的。那个路边的石头，你踢十年还在那里啊。这是在神国里面的这个器皿，不是那样子的物质的死硬的东西，我们是活石啊。所以不是说哎，这个人就是有这样的恩赐，好像当花瓶，他是天天就当花瓶一生，不是。 这花瓶可能就马上变马桶。为什么？是活石啊。嗯，你看他今天好像在那里才像旁那个什么墙角的一个垃圾桶，他明天可能就是当花瓶了，因为是什么活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这个泥是会变的，材质会变。那问题是在泥，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我们所要的是你要离开不义了。如果你离开不义了，神一定认识你，神一定能够让你承受他有要给你的工作。神不会瞎眼呐，虽然你外表别人看你好像是一个金杯，但是你里面是装满了垃圾啊，神绝对不会把美酒倒在里面了。我们不喝酒了，倒可乐好了。绝对不会，神不会糊涂到这样子。所以，神认识我们，我们要自洁。所以这是匠人所种的泥。从匠人所种的泥，让我想到一个，就是匠人所种泥，我让我想到什么？慈母所种线，很相像。神对我们好像一块泥，你在神的内心是又喜欢，有时候又担忧，有时候又刺痛。如果你这块泥是会变质哦，变坏了，神内心是辛苦的。泥坏了，烂泥了，神怎么样？把它放上来，神是很痛的。我们刚开始就要讲，神在要把以色列国灭国的时候，其实最痛的是神。当然，这块泥如果是越来越好，那神是越来越喜欢的。所以神的内心是冲突的。慈母手中的线也是一样，我们都很熟嘛。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充满了爱，但是又充满什么？充满不舍不得。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意思要让他出去啊，但是又怎么样？又怕他不回来，所以是要让他走呢，还是要让他要保住他内心的冲突啊？神有时候对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对神认识，就是也是一个关键的。窑匠手中的泥，你就从这当中可以学习到神的慈爱，我们要追求圣洁。那我们再来唱诗，305首。